请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到锡安城是以色列的华美，神把它从天扔在地上。让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是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霜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止地。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锡安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耶利米哀歌，这里讲到的乃是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有机会一同来看尼希米记，这是一卷非常短的书，但是却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和今天主的见证，特别在主回来以前，有极大的关系。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一卷书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和大家稍微做了一番的复习。那么我们特别是说到恢复的书卷，因为尼希米书呢，尼希米记可以说是几卷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们特别讲到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在原文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曾经是一卷的书，所以这是不能分割的两部分。如果我们要明白尼希米记，我们一定要明白以斯拉记。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整个建造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他们遭到了一些的挫折，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年老的先知叫做哈该，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起来说勉励的话，所以我们就有了哈该书，也有了撒加利亚书。所以这两卷书呢，可以说和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里面所说的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普通我们称这四卷书叫做恢复的书信。但是呢，我们知道就着时间各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尤其呢当我们要明白这四卷书的时候，另外一卷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知道书中的人物像摩迪改，像以斯帖，他们仍旧留在波斯没有回来，那么我们讲的恢复的工作一定指着神怎样把这些被掳的人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严格来说这个以斯帖记不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就着整个属灵的架构来说，就着整个圣灵要说的话来说，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以斯帖记呢，可以说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说到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 以斯帖记呢也把它放在里面。那么我们昨天呢特别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就是特别讲的恢复书卷的大事年表。那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拿到了以后，希望你能够仍旧带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常常会回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发了一份的讲义，那么这一份的讲义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随时能够带着，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回头一直去看这些讲义。那么这些讲义呢实在说来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它，我们相信对大家读圣经呢应该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会做一番很重要的解释。所以我们这一次实在来说等于是细说尼希米记，我们希望能够把这卷书呢点点滴滴我们能够把它看得比较透彻。比方说讲到建造城门的时候，尤其第三章是最难读的一章，那么到底哪几个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一共有12个门，这里呢也有12个门，不过新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城是四方形的，这里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那个城在哪里，那座门在哪里，那道墙在哪里，是谁在那里重建那道墙的。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我们觉得手中的这份资料对大家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了。那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资料名，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正，这个更正是很重要的更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你回去仔细读的时候你会没有发现这个错误。那么等一等我们要看有没有人真的举手找到这个错啊，我想这个是你回去如果有一份讲义你尽可能把里面的错找出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错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回来那一年，尼希米回来那一年就是波斯王下令重建圣城的那一年。那一年很重要，因为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刚好是圣经告诉我们刚好是什么，刚好是69个7年，是指着圣经的安息年来说的，圣经年来说的。所以呢这一年不能错，对不对？因为这一年从那里开始算的，那么所以刚好呢这一年就错了，就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是错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一年大家一定要记在你的心中，你知道在历史上到底是哪一年。所以呢你记得这里这一行整个这个讲义倒数第二个就是公元前444年，那是错，应该是445年。有没有人找到这个错，请你举个手好吗？昨天好，果然有个弟兄找到错，感谢主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是445，那你怎么知道错呢？很简单嘛，第一这一年是亚达薛斯在位第20年，对吗？20年。那么亚达薛斯什么时候继位的呢？那应该是在465年，对吗？因为460年最后一行是由他的儿子亚达薛斯继位，所以呢亚达薛斯7年，那就是以斯拉回来。以斯拉回来应该哪一年呢？是458年。那么所以很清楚，一对这完全对的。所以再过13年，那么应该是445年，不应该是444年啊。所以你这样你知道它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读圣经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人比较粗枝大叶一点啊，所以我们常常一点一画就给我们漏掉，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漏掉。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很多的点，很多的话，你不能随便把它搬家的。你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这个点是点在里面，你说我看这个太这个字不顺眼，我要把这个点放到右上方去，那就不对，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画是不能随便更改的，那么尤其在主的话语上。所以呢这一点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昨天的这一份的这个大年事表里面有3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说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终于重建成功的那一年是公元前515年，那一年呢刚刚好是圣殿被毁以后，圣殿被毁是公元前586年，所以刚好是70年以后的事。 所以这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以斯拉写这个历代之下，所以讲了历代之下讲了七十年的时候，是以斯拉特别说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地土荒凉变守安息止满了七十年，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445年，就是说耶利米回来那一年太重要了，所以那一年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那一次如果尼西米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结果那一年就变成划时代那一年，从那一年就变成一个参考年，然后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来到这个地上，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些尼西米，当这些渔民剩下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当然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读预言就知道这个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圣殿一定要重建，一定要建立起来的。那不止如此，主耶稣呢，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不可能这些人不回来。他们起头回来也许是为着想家，他们起头回来也许为着思念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人回来就是单纯的爱神，神的灵激动他们，他们不懂得原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回来了，他们好像糊里糊涂就回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整个的布局里面，神知道说如果今天神暂时把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的目的是要医治他们的绝症，因为他们的破口啊，那个伤口比海洋还要大，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在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到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创口，他的创疤像海洋那么大，你觉得这个人，这个是，所以圣经用绝症来形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的目的为了要医治他们，所以为了要挽回他们。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回来以后，那神的目的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灵，我们就知道说神就借着这几卷书，包括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不止被掳了，而且最后呢他们又回来了，七十年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回来了，的确他们回来就证明说神又喜悦他们，回来就证明说他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又恢复了，他们重新又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圣殿的根基，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许他们不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需要整本的圣经来开启，需要整本的旧约来开启，整本的新约来开启。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能够知道说他们必须要回来，不能够任凭他们，就不能像失落的十个支派一样，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他们不在乎耶路撒冷，他们不在乎圣殿，所以呢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然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但多少这两个支派不一样，他们虽然不好，但神的见证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他们回来了，表面上是回来了，他们也许不明白，他们只知道说我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回来的，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回来，在整个是神的一部棋子。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棋子。那么让我们记得尼希米回来，他起头只知道说城墙毁坏，他只知道说现在到处有破口漏洞，他知道说他自己的同胞遭遇到大难，他就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他那个举动，没有想到他回来那一年就变成基准年。什么叫基准年呢？就是现在你知道说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了，你现在主耶稣来不是遥遥无期的，不是， 你回来好像要经过不知道多少千年多少万年，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完成。不是的，现在神的旨就是现在主耶稣来可以说指日可待。你只要从那一年开始算多少呢，你只要算69个7年，那么就是那么那个年是圣经年，每一年是360天。那如果你这样算的话，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读过但以理书，我们也证明给弟兄姊妹看，一点都不差的。果然是从尼西米回去那一年，果然是从尼西米这个重建圣城的那一年，神就定了70个7。你想啊，神的旨意完全就在那个7×7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但以理书跟这个7×7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有那个基准，你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知道说尼西米回来，你叫主很快的就要来了，那值得第一次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我们读尼西米记的话，如果主今天把同样的尼西米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也放在我的里面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也许今天我们明白一些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回来了。也许今天我们爱主，我们回来了。也许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真的城墙开始重建了，那一天开始，你知道那个日子不是遥遥无期了，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讲到年表大事年表，这是很重要的一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住了。那么这是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提的就是，不管今天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大事年表，我再说，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们这个年表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那么这些年表当然是我们要跟世界的大事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根据最新的资料，无论是历史的，无论是考古的，有很多的资料。我举个例子，像亚哈睡鲁他自己呢，就在这是个实实在的地方。如果大家今天呢大概从巴比伦，如果今天巴比伦是伊拉克了，如果要往伊朗走的话，那么如果是从前古道，就是从前的古道，你一定会经过一座山。那一座山呢，上面有个很大很大的石头，那有人在上面呢就雕了很多的字，意思就是就把所有的大事呢就写在上面。那么这个现在变成 UNESCO site， 就变成所谓世界文化遗产。什么叫世界文化遗产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对人类历史一个贡献很大很大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万里长城，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的紫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如果今天大家到了巴黎去，你到了塞纳河，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个的确给世界留下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年表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么原因就是说，有人就把他的功绩就写在那个石头上面。不过呢，你要看那个字很难看，你一定要爬大概要100公尺的这样上去，峭壁这样上去的，然后你的确能够看到那个。所以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世界文化。你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如果敢去伊朗的话，那么到了伊朗去旅行的时候，那么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一定要看的一个景点。伊朗的确是不得不看的，跟圣经有关系的。那么那个上面就是可以告诉你说哪一年哪一年做了什么事，哪一年哪一年就做了什么事。那么然后呢，他从他的祖父开始讲起，亚哈睡鲁祖父开始就是古列大帝开始讲起，他做了什么，然后他的父亲做了，他自己又做了什么，然后到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乱通通平定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登基，然后他什么时候平乱，然后过了一段很太平的日子。 那么那个果然就是撒加利亚书，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在那个番石榴的那个山谷里面，那有好多马，那么然后呢你叫天使就骑着马就走遍全地，然后回来报告说到底全地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报告就是全地都是平静，因为不要忘记啊，你要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全世界是指着波斯帝国能够到的地方，那是从哪里？从古时一直到什么？到这个印度127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这个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以斯帖记它100国宴就是180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版图里面，现在呢全地都是平静的，为什么？因为刚刚好那一两年是亚哈睡鲁王，也就是大利乌，他大利乌又叫大利乌大帝嘛，东征南讨，最后呢果然是非常平静的。所以那块石头会说话的，那块石头就证明说撒加利亚是对的，完全正确。那个石头会说话告诉我们说尼西米是对的，还有呢以斯拉是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我们手里能拿到的这一份的资料，所以这样的介绍给弟兄们。但虽然如此，只有记载在主的话里面的才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在外面可以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所以这些呢是给我们做参考的。那么在整个参考过程里面，我们说不管你怎么来看这件事，你说好了亚哈睡鲁不是那个王，不是大利乌，好，你后面你也可以，那么反正波斯帝国的国王就那么王有几个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往后推也可以，我们可以说不要紧，你说那是亚哈睡鲁也可以。但是问题就麻烦在哪，就是说的的确确在所有的王里面只有一个王，他的领土那个时候，因为后来有的又背叛了嘛，有领土又失去了，所以真正从古时到印度的是大利乌王。所以那么你把它推到后面去，难处就是说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神的话。我们现在神的话应该是不会错，是绝对是不会错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如果跟世界的历史一对照的话，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给大家知道的。那不管你怎么去看它，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永远是在以色列人第一代的归回跟第二代归回的中间。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大概，我如果大概是什么呢？大概这个当古列王下命令，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通通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回到以色列建造圣殿，从那年开始算。那么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这一群的人就回来，那是第一批回来的。那第二批回来是80年以后，那就是你看第二批回来就是公元前458年吧。那么你记得吗？这个第一批回来是538年，所以当中呢隔了80年。所以你肯定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没有，他们能回来太稀奇了。年长的一辈有他情感的原因，但年轻的一辈若不是圣灵在那里工作，你看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以斯拉还能带一批的人回来？所以那是第二代，可以说第二代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呢？隔了80年之久。那么就在这中间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以斯帖的故事。那以斯帖的故事就是说哈曼掌权，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普通发肉体的时候，我们普通犯罪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受了污染，或者甚至于我们身体受了影响。一个常常发脾气的人，就血压常常会高起来的。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管不住自己。那么肉体弟兄姊妹会毁坏一个人，但是哈曼最可怕的地方，他不只要毁坏我们这个人，而且要毁坏主的见证。所以那一次你看哈曼不只要对付摩迪改，他要对付摩迪改一族整族的人。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哈曼的目的是什么。哈曼目的就是要把撒旦，要借助哈曼要摧毁整个神的见证，要把所有在波斯版图里面从古时到什么一直到印度，所有属于摩迪改人，所有犹太人，所有凡是在这个国内凡是属于摩迪改一族的人，一律要歼灭。那如这件事办得到办得不到？办得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而且呢你这个法律可以传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有那个时候他们发展了一个发明了一个驿站的制度嘛，就是有好几个驿站，然后有好多的马，那么用马呢来送信的，所以很快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只要全世界，那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以色列人。到那一天，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就在某年某月某日，以色列要全部被歼灭。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让纵容我们肉体掌权，那个结果是什么？那结果非常的清楚的，那个结果就是最后神的见证就被扼杀了，神的见证就被摧毁了。所以你读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许多的分裂光是因为真理吗？不是的，许多的分裂就是因为肉体掌权。你让哈曼坐在宝座上，他也让哈曼坐在宝座上，结果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的功课。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撒旦可以让第一代的人回来，让所罗巴伯这一代回来，但是撒旦就是不让第二代回来。他只要让肉体掌权，他就有把握你只有第一代，你不会有第二代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主回来的迟延的话，他不只有见证的第一代，他也要有见证的第二代。那意思就是说，像接力一样，虽然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提摩太他接上去了，然后提摩太又把见证的火把又传递下。如果主迟延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你可以有非常荣耀的第一代，在香港我们知道主的确有过这么荣耀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问，今天撒旦没有办法让你没有，不让你没有上当，撒旦不能拦住你，叫你没有第一代。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撒旦要用尽想你各样的办法叫你没有第二代。所以只要哈曼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好了，最后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一种断代的情形，那不见了。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那一次哈曼真的成功的话，当然不会有以斯拉，也不会有尼西米，因为尼西米跟以斯拉通通是在哈曼要歼灭的范围里面。那如果所有以色列人通通被歼灭的话，那我们要问，主耶稣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吗？所以最后的目的，当然他是对准了主耶稣，对准了神的旨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是指的远程的来说，就是近程来说，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明显，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是回来。如果你写历史的话，你的确要写上很荣耀的一笔。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下面写得下去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写得下去吗？讲的第十位的历史是1828年，然后你可以继续写到1848年就写不下去了。所以有一个弟兄会的弟兄，他叫做 F.W. Grant， 尼托生弟兄认为是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一位弟兄。他很痛心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被主兴起来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所给世人看见的刚好一切都是相反的，这是非常痛心的人讲的。还有一个弟兄叫威格兰弟兄，也可以说是弟兄会中间的大佬，他怎么说？他说今天弟兄们讲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是玩教会，是 playing the church， 他们玩教会围到一个地步，他们好像在吹肥皂泡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些曾经为着主 牺牲，摆上代价。无怨者与真的为主忠心往前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告诉我们，富不过二代，不过三代。你可以说这是官一代官二代，你会不会有官三代？你可以说富一代富二代，会不会有富三代？问题很清楚，在属灵的世上，只要是哈曼掌权，就不会有第二代。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我们这个人，这个整个这个人，你看见吗？是一个错的人在朝中，对的人在朝外。在门口的是摩迪改所代表的圣灵，在宝座上的是谁呢？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把它高高高，把它举得高高在上。所以唯一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有一天，迟早一天，亚哈水鲁眼睛要看见，需要以斯帖能够说，我若死就死了吧。在那个时候终于看见说，哦，原来哈曼是敌人，是仇人，是对头。所以等到真的看见这个的时候，最后我们知道是哈曼和他的儿子才会被挂在木架上。本来十字架就应该是我们肉体所应该在的地方，但是因为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所以后来就是以斯帖哭着向亚哈水鲁求你收回那个律哈曼那个律法，因为哈曼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出去了以后不能再回来了。那个律是什么？那个律是罪的律，也是死的律，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你拯救的路在哪里呢？就是亚哈水鲁把他的戒指又拿下来，就交给了摩迪改，然后摩迪改又发出另外一道命令，也是波西的律法。所以现在两个律是平行的，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圣灵和生命的律。所以你看，当这两个律同时平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起来自卫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得着保全了。所以感谢主，这些人得着保全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以斯拉可以回来了，没有多久以后，尼西米可以回来了。那没有多久以后，施洗约翰可以做主耶稣的先锋。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他的母亲伊丽莎伯，他们常年所等候的弥赛亚终于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旧约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故乡，这个整个的目的的背后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架构底下来看尼西米记，它就非常有意思了。尤其是在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尼西米他回去和所有人回去都不一样。他那一年你就知道，在经过69个7年，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一再退回30年，我们的主就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到底我们主什么时候回来呢？问题不是说这些人回来没有，以色列也回来，这个谁所罗巴伯他们也回来，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漏口，这个破口漏洞补上了没有，今天有没有城墙？他们是回到伯利恒不错，他们仍旧耕地也不错，他们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巴比伦。你看见他们的确属灵光景好的很多，但是问题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你不知道，你没有把握到底主什么时候要回来。在谁的身上？乃是主兴起的一般的年轻人。这一般人就像尼西米一样，尼西米的灵，尼西米，你看一开始他怀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然后神就借着他就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重建了。那么不止如此，有好多相关的事情就连在一起。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尼西米呢，就等于把整个的这个五卷的书，这个恢复的书里面打了个总结，给我们看见在主要回来以前，他所要带进的复兴是个什么样的复兴。 实在说来，尼西米里面的光景就是复兴的光景。你如果要解释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所有复兴的情形，你要去解释它的话，最清楚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尼西米的解释。所以这感谢主，这一次呢，主就把这卷书赏给我们。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还是要打一点的底子，就是我们在完全进入尼西米这一卷书以前呢，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在真理上打一些根基。我们需要用全本的圣经，我们把一些重要的事呢先交代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尼西米的时候呢，我想就很容易的，就里面的属灵的意思呢就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讲到尼西米，讲到第二代回来归回，那么当然讲了第一代归回，那么讲到归回以前，当然讲到贝罗。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以色列贝罗最早呢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那就是以色列北国呢有十个支派，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过了100年以后呢，他们就被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说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就好像我们讲的波斯是指伊朗的南部，讲的马代是指伊朗的北部。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把地图打开的话，大概给你的印象就是那样的印象。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被掳到亚述，第二个阶段呢就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么讲到以色列被掳，当然是讲到以色列人失败，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确患了绝症，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他们拜了偶像，结果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你稀不稀奇？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有很多的大国南征北讨，的的确确他们把我们举个简单例，像埃及，我们知道波斯曾经把埃及拿下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说波斯帝国把所有的埃及人就把他们连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把它抛到很遥远的地方？没有的。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在这么多被掳被征服的历史里面，只有以色列很稀奇的，的确整个以色列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然后从他自己的故乡把他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后来从那里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件大事，这件事情在整个神的计划，这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历史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所以一定是他们得罪神，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就像这个尼西，这个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耶利米埃格里面所说，你的伤口啊，就像海那么大，根本没有办法愈合，甚至于没有救药了，越裂越大，越裂越大，所以最后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是神管教的手，管教的手在以色列身上。但是我们注意，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以前，在所罗门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你记得他们12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你只要讲到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就是所罗门时候，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在那里坐在他们底下享受安息。而且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个版图呢就像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版图一样，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整个以色列的国度的荣华的话，最高峰是什么呢？最高峰当然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他不只是版图是最大的，而且神是借着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是大卫南征北讨，最后呢终于把江山打下来了。 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是征战的王，但是所罗门呢是平安王。因着平安，所以你就可以大兴土木；因着平安，所以他就能够建造圣殿。大卫不能建圣殿，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所以只有平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那不只建造了圣殿，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属灵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表现，那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城。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圣城是代表神的见证。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尤其弟兄姊妹，迦南美地给我们看见是他们的产业，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呢，讲到见证的时候，乃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耶路撒冷为什么和巴黎不一样？为什么和香港不一样？为什么和北京不一样？因为只有那座城，你不只看见一个繁华的都市，而且你看那个城的荣耀，乃是因为根据神的同在。因为神的殿在这座城里面，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见证就在哪里。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才有神的见证。所以今天你把舌头喊破了一点都没有用，你说我们为着神的见证，今天你拿给我看，你今天是不是活在神面前呢？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以色列人的光景好的时候，你根据你怎么知道台数表，你怎么知道它光景是对的，你就要看那座城，你就要看见那个殿。然后呢，每年三次到了过节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圣殿，他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列国都惧怕的，因为他们所有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好的时候，以色列历史上黄金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了那个时候神心满意足了。可以说神所要做的，那个时候圣经明明讲了，说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看见吗？那个果然应验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哪一段历史最能够代表神的心意，那么最清楚的就是所罗门的时候。那么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乃是所罗门用他的国库所兴建的，所以一面给我们这个，所以一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是当以色列人正常光景的时候。但是后来很不幸的事情发生，所罗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王，智慧的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在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各地的王都要来求智慧，巴不得能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呢，你从来不会想到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情。有没有一个人可能智慧跟愚昧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有，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所罗门。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拜了偶像，一面他是最有智慧的，另一面呢他又拜了偶像。你怎么会想到说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跟一个最愚昧的人居然是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整个不只是所罗门的写真，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写真。就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你知道得罪神了以后，那么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国家，就分成两个，就分成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分裂 是偶像的结果，拜偶像的结果。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再是一个人。现在你看十二个支派里面，十个支派是一片，另外两个支派是另外一片。十个支派叫做北国，两个支派叫做南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纷争，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两个他们不再是一个了。现在他们是一个子民没有错，他们相信一位神也没有错。那么现在呢，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是一个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归根结底，弟兄姊妹，今天分裂，今天神的儿女只要有任何的分裂，一定什么？一定是拜偶像的结果。那么也许你说我不会拜偶像，我们不可能拜偶像，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拜偶像呢？拜偶像就是不管是人是事还是物，如果他取代了神的地位，我高举他的地位高过神的地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我看中什么人，到了一个地步你不能碰他，你只要碰他我就和你拼命，你只要碰他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聚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伯罗的。那么还有一些人觉得一些真理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为着主的真理，我觉得这个弟兄讲错了，我是对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中这个真理，看中这个地步，我们甚至不在一起波饼都不要，甚至我们不在一起拉手都不要紧。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忠心于你的真理，都应该忠心于主所托付的。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越过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看中一个真理，看中个实行，看大的一个地步，我们宁可教会分裂都不要紧，我们宁可大家拆散都不要紧，宁可不见面都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愚昧的原则。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后来一分为二，南国跟北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悲哀历史的开始。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应该代表整个以色列，但是你看见所罗门他是集智慧于愚昧于身，以色列人也是集智慧愚昧的一生。那慢慢慢慢，你看你在他们身上所看见的愚昧超过他们的智慧。所以如果你再读以色列的故事的话就很清楚了。那么起头的时候，南国也好北国也好，虽然在政治版图是两个，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主张不同，看法不同都可以，但有一件事就是你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不管在北国在南国，你每年三次根据神的话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是可以不一样。你今天在加利利耕种，我今天在犹大附近，我今天在希伯伦附近种葡萄都可以。我们的职业不一样，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的的确确耕种的地方各都不一样，甚至于我们政治的看法不一样，你是所谓北国的，我是所谓南国，这都可以。但是到底大家都是神的百姓，是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是不能够分开的。你没有理由能把它分成，你没有。所以虽然因着神对付所罗门，因着神政治的手管教的手在以色列人身上，但这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从此以后你要有两个敬拜的中心，不可以的。所以神的儿女可以有皮肤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教育的不同，语言的不同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就是不能因着这些东西来分开的。我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人，讲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聚会的立场。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初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故事，就是虽然他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都是弟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每年到一起过节的时候，你看见唱这些诗歌的人，有的是加利利来的，有的是从这个别什巴来的，你看有的是北国的，有南国的，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唱歌的人里面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北国的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北国人不见了？你知道后来等到北国的人他们在那想了，如果每年这些北国的人都到南国去聚会的话，都到耶路撒冷去聚会，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那么他们的心不就是往南国去了吗？心不是向着两个支派去的吗？那么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再控制整个的政治局面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另外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们不必去了，这个太麻烦太远了，你们旅程，我们知道旅程每年的旅程是需要一些花费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为了方便，尤其是你们那么贫穷，你们在附近就可以，在哪里呢？在这个撒玛利亚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着这个缘故，悲剧就发生。属灵的悲剧不是从分南北两国开始的，他们还是一个子民，但什么时候他们开始有两个敬拜的中心？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以色列国的分裂，属灵的分裂是从那里开始的。好，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北国跟南国到底他们不同在哪里？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这十个支派应该彼此相爱，他们讲相爱的时候，那个范围是以十个支派来做范围的，他们怕失去那个合一，所以说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现在呢，为了维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合一，我们有个敬拜的中心，每年呢我们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弟兄姊妹，我想现在你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以色列他们当初是怎么开始分裂的。就做敬拜来说，他们应该只有一个敬拜中心，结果变成两个敬拜的中心。那么日久天长以后，因为你长久不去耶路撒冷，你也长久不去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你不去耶路撒冷也不去圣殿，谁关心圣殿？谁关心耶路撒冷？那么很明显的，今天分了两个支派以后，那么真正圣殿的责任，真正圣城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当然在两个支派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北国的人他们只想到神的百姓，没有想到神的见证，他们只想到我们十个支派之间的合一，这就好了。他们忘记了神心目中的合一是十二个支派中间的合一，不是十个的。而且只有当你聚集在神面前，当你每年三次到耶和华到圣殿那里一同唱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个才是神所要的那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合一的见证不是那么难的，合一的见证不像我们今天所以为的那么复杂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我怕失去我的弟兄，我怕失去我弟兄的心，我不在乎神的见证不见证。所以为着维持我们这些的合一，让我们这些看法一样，让我们见解一样，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你看在北国的以色列人对于神永远的旨意慢慢就淡了，因为他们忘记了神今天把以色列人带从旷野带到迦南，他的目的当然要把产业给他们，对不对？是没有错的。但你要知道啊，当你读整本旧约的时候，这个前面一部分早期讲的产业都是讲的迦南地，讲的迦南地怎样做我们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让迦南地做我们的产业，那只是个目的，那不是目的，那什么？那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一个经过而已。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人就以为我今天享受迦南美地就完了，这不是神的目的。 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不只要叫迦南做我们的产业，因为迦南做我们的产业，结果我们就长进了，我们就耕耘那块地。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牛奶与蜜之地，你就在经过一年的耕耘，你一年之后你就把迦南土产最好的，每个人来朝见神都不给空手，对不对？然后你来了耶路撒冷，来了圣殿，大家都不空手来朝见神的时候，那我要问大家，迦南美地在哪里？迦南美地在大家的手里啊。迦南，当你在那把迦南美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这就证明说的的确确神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你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些人来到神面前聚集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个聚集的中心呢、啊？这就是为什么圣殿才是聚集的中心，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个聚集的中心呢？因为只有在这里，你能展览所有迦南地的丰富都在这里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当你读到旧约圣经后面部分讲到产业的时候，它都不是讲到迦南地。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产业，所以什么意思？今天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享受神给他们的产业，那个目的结果，他们长大成人的结果，他们属灵的结果，最后成熟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来到神面前一同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这个时候呢，神就得着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每年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节，神说这就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前面第一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得着产业，不是吗？然后你有没有记得，这个是指着迦南美地说的基督怎样做我们的产业。但是下面你记得在保罗祷告里面，保罗怎么说呢？他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个我们懂。你会不会想到，等到我们蒙恩长进，磨成神儿子形象，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不止这样呢，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怎么用形容词用到这个地步呢？你就知道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神的产业？当我们相咬相吞，当我们彼此不肯饶恕对方，弟兄姊妹，你有你的聚会，我有我的聚会，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人，你也享受基督，他也享受基督，没有错。但是问题，主说四分五裂以后，我的产业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忘记，每年三次来朝见神，好像经过了一年的耕耘以后，神把这样美地给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一年以后，神巴不得能看见你手里带着神所给你的产业，然后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神说他们就成了我的产业，而且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对整个世界来讲就是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旧约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些人不来了，现在呢，他们还是聚在一起。你不能说他们是错，他们还是神的百姓。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神的同在，神还是祝福他们，神还是蛮有恩典。所以都是他们的子民，神的子民都是他们的子民。但是很稀奇，在犹大支派的跟便雅悯支派，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殿就在便雅悯支派嘛，那个地盘上。那么现在很自然的，你们不来了，所有担子都在谁的身上？当然在两个支派的身上嘛。所以你看见吗？都是神的子民，他们不同在哪里？有一班神的子民，他们知道神拣选了他们，他们也知道神的爱是爱。神说我是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也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 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不在乎神永远旨意，他们知道我有产业就可以了，神有没有产业是他的事，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所以这是一种情形。但如果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这个容易，这个人更容易放松，是不是？一定你神的旨意都不在乎了，只要我享受主就好，那慢慢慢慢，你这后来的难处就这样慢慢也演变出来。那北南国的两个支派就不同，南国的两个支派呢不错，他们后来也软弱，也失败，也犯罪了。所以北国被掳，南国也被掳，他们也被掳。但是你知道这里有一点的不同，虽然都是神的百姓，但到底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到底这里有一般的人关乎神的见证，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明白，你很清楚看见说，同样是神的儿女，但是很有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次或者这样说吧，当这个当以斯拉，我们应该是以斯拉，我们相信这个应该是以斯拉写历代志上下的，因为以斯拉最后一章跟这个以斯拉记前面跟我们完全重合的嘛，所以应该是一个作者是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斯拉他写了这个历代志上下，你就发现跟什么呢？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列王记上下也讲所有的王，对不对？讲了以色列这些王，那个所以叫列王嘛，所以故事都在那里。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虽然讲以色列历史，但是历代志上下呢，是圣灵借着以斯拉对于以色列历史做了一番的解释，属灵的解释。所以讲到属灵的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整个的历史的重点重在圣殿。你如果住在列王记上不大重这一点，有很多政治的故事发生，但是呢，你如果读历代志上下的话，有一条线跟圣殿连在一起，所以你真的要明白以斯拉记，你要知道一定要连到历代志上下。历代志上下是讲以色列历史，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看一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你光读以斯拉记你不懂，因为你要读到前面的什么，要读到前面的历代志上下。那么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历史的解释。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光读历史，我们要问是圣灵对这些历史是怎么解释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讲到历史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历王历代之上下怎么写历史，他不会离开神的殿，不会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表示什么？在神的中心思想，神有一个思想，他最中心，他心里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还有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历代之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历代之上下所给你看见都是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明白吗？所以历代之上你所看见那个景象重在什么？重在南国，很这个北国是顺便提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家谱，讲到主耶稣是大卫这个在大卫的那个是可以说讲的是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里不是讲了十四个王吗？这个十四个王只有一个王有抬头有头衔的，那就是大卫，大卫王。所以很明显这里有十四个王，但只有一个宝座，他们坐在谁的宝座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就是南国跟北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北国有好几个王，但是你有马太福音 你看不见。你讲到一切引到主耶稣，你知道任何历史只要能够引到主耶稣，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你看不见以色列的故事？北国的故事很清楚的，因为只讲到大卫，讲到跟主耶稣有关系，所以不要忘记讲到耶路撒冷也好，讲到圣殿也好，这个当然都和基督发生关系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说，今天虽然在耶路撒，虽然在南国，无论是犹大支派也好，无论是 或者是便雅悯支派，虽然他们不好，虽然他们会软弱，但是到底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把见证的责任，就是我们说过了，圣殿跟圣城的责任是放在他们肩膀上。到底他们爱神的见证，到底他们软弱也好，失败也好，他们一面明白，他们一面也关心，一面也摆上。然后呢，你看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只有他们，但他们的心是对着所有神的儿女开启的，明白吗？他们在那里巴不得北国也有人来，许多地方都应该有人来，但是他们都不来了，你怎么办呢？那是他们的事，但要紧就是这一班人，他们关心神的见证。所以同样是聚会，同样是集会，同样是聚集在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说的确他们两种属灵的光景是不同的。好，他们都失败了，北国失败，南国也失败了。所以你以为说只要今天我们守住主的见证，只要我们明白神的见证，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当然会失败，但有一件事感谢主，失败以后你能不能回头？这个病是个绝症，如果有一天主把你医好了，你要千感谢为感谢。按理来讲这个病是不会好了，根据医生来讲，他可以告诉你大概将来哪一天会发生什么，结果不是，你完全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恩典乃是恢复的恩典，你从来还不知道恩典有多大。你若得胜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得的恩典就应该得的，你若真失败了，结果主还能让你回头，主还让你披麻为蒙会来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你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悲剧，以色列的悲剧，就是说十个支派被掳了，两个支派也被掳了。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那一带去，两个支派呢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带去。他们都失败了，他们都软弱了，十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两个支派回来了。你如果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有一天你能说我回来了，我回到神的面前，我回到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主给你特别的恩典。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人根本就回不来，很多人根本也不要回来，你明白吗？他们的如果这一般人他们的心没有神的见证，他们何必回来？在哪里都可以做神的子民，失落支派在什么地方，神仍旧保守他们，神仍旧祝福他们。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故事，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历史，神仍旧与他们同在，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两个支派被掳以后，神说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你西米尼或者以斯拉基，我们首先要回到起初，我们要看到底你读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以前，以斯拉是怎么写历代之上下的，怎么解释历代。以斯拉讲的历代之上讲到以色列历史，是王权和他的见证和他同在绑在一起，神的殿跟神的城绑在一起的。所以虽然这些人不好，但是七十年满了以后他们还是回来。虽然圣殿毁了，七十年以后你看见吗？圣殿又重新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七十是个很重要的数字，这七十就告诉我们说神满了许多的恩典。不过在这个以前我们稍微再看一点，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要记得亚伯拉罕是怎么进迦南的。亚伯拉罕进迦南不是一下子进来的，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然后到指示你的地方去。 好，他的确离开本地，但他没有离开父家，他还是跟着他父亲走，或者说父亲带着他走，然后最后呢在哈兰一定要停下来，那么一直等等等到父亲走了，他才能够从哈兰再到迦南。所以我们说在哈兰的日子都是浪费的日子，在哈兰的日子都是空，都是虚度的年日，这是在哈兰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顺服神，但只是顺服一半。所以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在加勒底乌尔到这个迦南中间还加了个哈兰。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哈兰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他妥协了，哈兰就代表他的顺服神并没有那样的完全。所以他进迦南是两个阶段，第一是先从加勒底乌尔巴比伦，然后到哪里呢，然后就到了哈兰。哈兰什么地方？哈兰就是亚述啊。所以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亚伯拉罕进迦南，他是分两个阶段。那亚伯拉罕后裔如果失败的话，不要忘记他贝罗也是分两个阶段，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十个支派不是一下子被掳到巴比伦，不是的，一下子过了又发拉底以后就到哈兰那一带。所以亚述那一带，如果你看见圣经讲的他们所去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叫什么，这个什么叫尼什么河啊，什么这些那些所讲的那个地方，你叫根本就在哈兰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被掳，他整个的路径刚好是亚伯拉罕进迦南路径刚好相反的那个路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得这个很严肃的警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以色列的故事就叫你想起当初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他们都被掳，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的两个支派，因为到底他们关心神的见证，到底神的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70年以后，当古列将军发命令的时候，当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些人才敢得动。如果他根本没有圣城的知识，没有圣殿的知识，他敢也敢不动的。他们觉得我能在这里留下来就很好了。那么那些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也失落了。弟兄姊妹，他们所要的乃是他们十个支派在一起，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吗？今天神就任凭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十个支派才回来。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还是有12个支派，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两次，就是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被掳以后，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对于两个支派被掳的，他们回来了，他们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帮人叫犹大人。犹大人后来就变成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指的12个支派，犹太人呢是指的12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多半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以这里要弄清楚，很会做生意的是犹大支派，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做生意的。那么那个十个支派因为被流落到全世界各地了，那么他们就不一样。那么两个支派他们有一本圣经，还有会堂，无论到哪里圣经会堂。那失落十个支派慢慢慢慢的就被世界就同化，就被世界就吞灭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故事。所以一直到今天，不要忘，神的心目中，以色列人像海边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有的弟兄怎么说，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多少人，1000多万人呢，你数得过来的，怎么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你不要忘记，那只是两个支派的，你还没有算其他支派，把其他支派通通算在一起。而且有的支派已经融入到中国里面去，中国有多少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的的确确没有错，如果就在神的心目中来看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乃是12个支派，他们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爱他们，神说我要永远的爱你们。 但是弟兄姊妹，神心目中的旨意是借着谁达到的？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是靠那个十个支派部，他们老早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了。如果神要兴起他的见证，如果神要完成他救赎大业，弟兄姊妹，你知道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第八天的时候，你看见西面能够把主耶稣抱在怀里，不就是那段预言的应验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如果要完成他的工作的话，都是他的百姓，那怎么办？都是他的百姓，都是他的儿女，但是那十个支派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你又奈他如何？所以如果主神今天真的要做一番事业，神真的今天要挽回，神要真的在他的百姓中间能够得着产业的话，如果几百万人我得不到，弟兄姊妹，最少他要得着剩下的百姓。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最少玛利亚预备好了，最少约瑟预备好了，最少伊丽莎伯，还有撒加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安德烈，什么这些有些人都已经，安娜，还有西面，他们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产业。你要说这个产业不是很少吗？主不在乎多和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神所要做的。所以你如果想到神的旨意，如果神讲到想到神所要做的工作的话，那非常的清楚。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如果神要真的要做的话，那只能够依靠那两个支派，不过他们要悔改才可以，他们的病一定要医治好才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比方，我想这个比方也许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这只是个比方而已。那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小儿子，他从小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然后呢，但是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是不可以自己开冰箱拿冰淇淋吃，不可以，这叫偷吃。你要吃，我们给你吃可以。但是因为他到现在还是喜欢吃冰淇淋的，所以他总是想，有一次我们看见他，我们没有讲他自己拿了就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管教他。那么管教的办法不一定要鞭打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对他说，好了，那你我就对他说，我说好，那既然喜欢吃冰淇淋，那么现在呢，你大大方方的呢，是爸爸给你一个冰淇淋吃。那吃了一个以后，我说你这还不够吧，我再给你一个冰淇淋，所以两个吃完了很开心呢，我说你一定不够，再来第三个，然后第四个，然后第几个以后他就再也不要吃了。他从此以后他怕，他再也他想起冰淇淋，他就不要再吃冰淇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吗？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暗中心变了。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公然拜偶像，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公然爱世界，爱世界也是暗暗爱的。我们今天爱是偷偷爱世界，我们就像罗德一样，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德玛、俄摩拉。我们没有长驱直入，一下到了索德玛、俄摩拉，没有的。有的人到赌场一下就去了，有的人是拐弯抹角，最后到了赌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主恩待我们，今天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叫我们能够爱他，叫我们能够不爱世界，能够拣选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个特别的恩典。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情形，在整个的这个情形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刚才我讲的，不是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嘛，那他再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这样，以色列他不是渐渐挪移帐篷嘛，但是他暗中心变，可是呢神要医治他们的病，既然他暗中改变了，但是呢最后神觉得一定要对付他们，所以最后呢神就让他们，你不是暗中爱世界吗？你不是偷偷的爱世界吗？现在我就把你带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偶像。那么不要忘记，巴比伦的确是偶像之地，你看到偶像都会吐的，站着是偶像，坐的也是偶像， 所以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待过70年以后，圣经告诉我很稀奇啊，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什么病都没有好，拜偶像的病是完全治好了，这是稀奇的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的确用了一副猛药，那一副猛药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弟兄姊妹他才知道说，拜偶像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他们好像你要拜偶像你可以拜个够，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真正拜神的人是不可能拜偶像的。所以你看见那个病就果然被治好了。那治好了以后，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你看见神有回头的恩手，神有让他们回头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最怕的一件事是说，神今天对付我们，对外邦来讲，神就可以把这个人结束了。所以你知道，神要结束毁灭一个人没有什么困难。你知道那次如果以色列人就被掳了以后永远不回来，就永远不回来了。你看见吗？神没有做错事情，因为你对不起神，他们和神签了约的嘛。根据旧约，只要他们得罪神，你叫神可以，神甚至对摩西说嘛，我用你的后裔，我把这些人全部歼灭了，因为根据那个约，神可以做这件事，神没有不义。但是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神可以让以色列人永远被放逐，永远被流放，永远不会回来的。但是感谢主，70年神医治了他们，然后他们仍旧让他们回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到底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肩膀上他们所挂着的乃是神的剑，他们心中所想的也是神的同在。所以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你看见，因为尤其你换了个环境，当你看见这个巴比伦整个的情形的时候，慢慢到了时候，你看见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当呼召借着古列将军发出那个呼召的时候，你看见有50000人，他们终于响应神的呼召，他们终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一波，就是所罗巴伯跟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回来的，这是第一波他们回来的。然后过了80年以后，你看第二波他们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以斯拉尼西米这一段的故事。那在这里我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几点。那第一，我们要知道神说70年就是70年，不会少一点，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对于假先知来讲，2年你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70年？因为这关乎神的见证。讲到见证，如果有一个人神要用他的话，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懂得神怜悯的人。那如果这个人再回来的话，你想想看，70年在巴比伦回来的话，这个人大概是90岁了，不是吗？所以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天然的生命都是到了尽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恢复这件工作上，神是等我们到了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自己说，我能够把一批人带回去，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等70年。第二，70年表示一代过去了。当那个失败的见证，所有的羞耻，那不要忘记犹太人羞耻是露在世界面前，耶路撒冷被烧毁，你知道说整个和世界说你们的神在什么地方。所以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被烧毁，以色列人根本在世界上头都抬不起来，他们本来为神做见证，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神的爱在他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头都抬不起来，他们把琴挂在柳枝头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问说，他们凭什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再说主做见证，大家都记得，你们还能为主做见证吗？明白吗？你们说神爱世人，你们把牌子上的挂着神爱世人， 但是你们看看你们在世人面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再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忘记世人记得神是满了恩典的主，没有错。我们看见过，亲眼看见过，有一个传道人是电视传道人，他失败了，他失败得很惨。他有一次做见证说，他说我问自己，他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问自己问了1000次了，他还是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他的见证，他的羞耻是登在报纸上的，不错，神恢复他，神赦免他，神还可以用他。但是问题，你再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听得进去呢？所有你的羞耻显在众人里面，你说我为神做见证，没有错，神赦免你，神恩典你，所有都给你，都没有错，你完全是恢复的。后来节目还继续下去，但是你每次听他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记忆还在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是神的名受羞辱的。所以如果你说我还要为神做见证，不错，神还是让你做见证，神仍旧可以继续的使用你。但是不要忘记，只要在世人面前失败过了以后，只要神的名受羞辱，因着我们的缘故受羞辱了以后，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要重新起来，主满了恩典是没有错的，你不能一年两年就回来，因为一年两年回来大家记忆还很新鲜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见证要被兴起的话，一定等到这一代过去，所有的记忆完全失去，在历史上几乎你不知道有这么丑陋的一页。那这个时候，当这一班弟兄姊妹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看见神可以使用他们。所以这就是今天对我们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如果今天主给我们恩典为主做见证的话，你千千万万不要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你不小心失败了，你可以说对不起，你这主人的宝血仍旧洗净，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在世人面前那个见证好像做好像不响了，明白吗？不响了。所以是要等等等等到70年。所以感谢主，果然70年过去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好像记不得以色列人怎么得罪神，怎么羞耻，他们怎么居然爱，居然相信神，他们还偷偷的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记得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新做见证，他们重新聚集，他们重新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慢慢你看见说，现在圣殿恢复，把神的同在恢复了，然后呢，神的见证又恢复了。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这就是尼希米的故事。所以这一第一点是我们要记得。第二点，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严格说来，只有少数的人会来，就是大概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只有5万人他们才回来。我们假定是200万人出去的话，就有5万人进来。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想啊，经过70年以后，年轻人是慢慢在巴比伦长大的。那么这些当时年轻被掳的人，经过70年以后，你看见外面的人慢慢一天毁坏一天，他们仍旧想家。他们仍旧想到神当初在他们中间的见证，当初的同在，你看他们都享受过神的同在，他们都曾经唱过那个诗篇133篇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他们飘离在巴比伦，他们在被掳在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不要忘记啊，并不是真的一天到晚做奴隶，不是，他们在巴比伦他们有相当的自由，他们可以有产业，他们可以耕种，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呢，等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祭司回来的很少，因为在迦南地啊，祭司是没有产业的，你看见吗？但是呢，你在巴比伦就不一样了，巴比伦你可以有一番的成功的作为等等等等。所以你知道，年轻人很自然的在巴比伦就慢慢慢就生根就立基了，很自然的。经过7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下一代耳濡目染，当然他们所得着就是巴比伦的一切。那不要忘记，巴比伦在那个时候 要记得，今年我们讲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所谓银行业，特别讲到国际之间的银行的时候，这个最早的鼻祖是巴比伦。所以我们晓得，本来以色列呢，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现在呢，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什么？做生意。所以虽然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但谁做了他们代理人？以色列犹太人做了他们的代理人。所以虽然后来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他们无形之中就建立这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那今天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他那个冲击。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福呢还是祸？就做他们的富裕来，就做他们要拥得全世界来说，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因着那次被掳他们成功了。你看见吗？所有世界如果你把它分成三分之一的话，分成三份的话，可能有一份就是他们的。不要忘记，一个人被掳还会成功，一个人离开耶路撒冷还会成功，当然会啊，怎么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羡慕那些发达的弟兄姊妹，发达的人好像你跟随主你反而不容易发达。不要忘记神是太大的神。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七十年以后，你不会相信说有人再回到耶路撒冷，几乎是带不大可能。年轻人的前途当然是在耶路撒冷，而且年纪大的慢慢垂垂老矣，在这个时候慢慢有的已经走不动了，有的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没有再你再回去，没有什么云柱，没有什么火柱，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要回到一座空城，经过七十年以后，通通躺在废墟里面。你愿意在废墟里面再重新建造圣殿，再重新建造圣城吗？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傻瓜才肯回去。你稍微坐下来计算的话，没有理由要回去。在巴比伦有什么不好？巴比伦你照样读圣经啊。巴比伦已经开始有会堂了，会堂就是从被掳又开始的，每十个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啊。你如果是木匠的可以有个会堂，你如果做石头的也可以有会堂，你哪里都可以读圣经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献祭，不能献祭你的罪不能解决啊，这是他们唯一的遗憾，因为没有圣殿了嘛，你不可以有圣殿。但是怎么样呢？他们仍旧可以聚集，仍旧可以祷告啊。所以不要忘记，你看见呢，在巴比伦的人很会祷告，你看以斯拉祷告很好，对不对？还有尼西米祷告很好的祷告，这些人都是巴比伦长大，这些人都不是啊，这个耶路撒冷长大的，稀不稀奇呢？所以我们看见说，你今天在巴比伦，你会祷告，不是不会祷告。巴比伦你不是离开主，你巴比伦人就可以离开主，但是呢一面你又不离开主，一面又可以得到世界，所以一面呢可以做拉萨路将来上天堂，一面又像财主今天你又可以享受，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人要从巴比伦回来的。当然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很清楚的，虽然你是神的儿女，虽然你仍旧是那两个支派，你的确责任是在你肩膀上，对不对？还是这一班人，但是不要忘记，回来这一班人是两个支派里面，不过是两个支派里面剩下的百姓。换句话说，是所有被掳的两个支派里面的领头，明白？只有领头才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仍旧挂念耶路撒冷，仍旧挂念圣殿。我人可以不回去，我钱可以回去。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很多住在美国住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是钱回去的，他们人没有回去，你看见吗？他们觉得今天以色列需要我在那赚钱，需要我在那影响白宫，他们就拼命大赚钱，没有错。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同样是两个支派，你看见神让他们裸去裸到巴比伦，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只有一般少数的人愿意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把自己当作愚昧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成功的人，所有聪明的人通通留在巴比伦，他好像生前做财主， 死后做拉撒路，他拥有两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在第一批犹太人，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经过八十年以后，那些年轻的一批，这是最难得的。你知道年长的这一批，第一批有道理的，因为到底有的人看见过圣殿的荣耀，有的人享受过神的同在，他们有感觉，他们有感情的，他们回来了。但是更稀奇的是，八十年以后，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他们是听过。不，问题在哪里？问题他们有一本神的话，有一本圣经，因着神的话，圣灵可以对这帮年轻人说话。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但是你看他们能得着一些亮光。结果你看，谁要用以斯拉，谁要用什么呢？也要用这个尼西米。请记得，这都是经过这个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不只有第一代的人回来，也有第二代的人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所以要记得，所有回来的人，圣经称他们做什么？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或者叫余数。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得胜者。虽然今天很多的人都关心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有的就像十个支派一样，那么老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爱世界去了。还有一般弟兄们很爱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是两个世界都要的。那只有一般人，他们愿意答应主的会召，虽然是很少数的一般人，但是这一般人，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得胜者，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男孩子最后被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圣经就借着旧约的那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这个今天这个在叫新约的情形。所以我们讲过了以色列的情形，我们翻译成新约的语言翻，那就很清楚了。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教会会四分五裂呢？不要忘记，跟拜偶像当然是有关系，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对照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就好像得少数的人，就好像新约里面的得胜者一样。那么这一批人，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是预备好了迎接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那么新约的得胜者也是一样，神呼召我们为着他的见证，乃是等候他自己的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两种这两个不同的情形。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两批，这个两批到底有一些的不同。这个第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做了两件事，就是所罗巴伯他们那一批回来的，第一就是他们就是恢复了这个祭坛，那祭坛就指的十字架来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立了圣殿的根基。那么圣殿乃指着神的同在，那么特别在新约很明显指着神借着教会所带进的同在来说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一批回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们恢复了祭坛，也恢复了那个圣殿的根基，那么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回来的。那么等到这个以斯拉回来了，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他美化圣殿，这的确圣经明明讲是修饰圣殿，美化圣殿。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不光带进神的同在，而且教会要带进神丰满的同在，所以教会要长进的。那么等到教会充满了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他得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成熟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荣耀的教会既然代表成熟的教会， 那么这个就是美化的结果。所以美化圣殿就指的叫教会成熟长大来说的。那么今天怎么叫教会能够长大成熟呢？圣经说用水，对不对？借着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道在原文是 rhema， 就是生命的道。所以就生命的道能够除去我们的皱纹，能够除去我们的玷污。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这个以斯拉呢，他不止回来美化圣殿，而且借着他把神的话给了我们。所以根据传说，根据有传说，是谁把旧约39卷放在一起的呢？是以斯拉。所以我们知道当以斯拉回来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他等到我们读到尼希米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起来在那里恢复律法书，讲到就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看的确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把它带出来。等到神的话一出来，你看见吗？自动的很清楚的，等到他们一读到主的话，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事。比方说他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祝棚节，很稀奇啊，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起来过祝棚节。然后圣经告诉他怎么样过祝棚节，然后圣经加上一句，自从约书亚那一天开，约书亚的日子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一直恢复到最早是多少年了，从约书亚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照着圣经的话来过过祝棚节的。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恢复嘛。那这个恢复从哪里来？这个恢复从神的话来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预备主回来，当然主的话很重要，马拉基很重要，所以这些你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就表示神的话很重要，预言很重要。所以忽然间你看见弥赛亚进入神的殿，而且根据米迦书很重要，虽然伯利恒是诸城中最小的，但是我们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人的眼睛就开启了，就预备迎接主第一次再来。因为在整本旧约里面有333个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你不可能不预备主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因为主的话，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今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以斯拉来恢复神的话。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以斯拉回来所做的。所以你看见说教会你就看见说以色列的历史跟教会历史是平行的。感谢主，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主还给我们回头的恩典，还让我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公会，我们是教会，你这样说你就得罪主了。今天我们能够回来是主的恩典，的确是主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些这个两个平行的情形。那么这是以斯拉，那么到了尼希米呢？尼希米就不一样，那就是耶路撒冷城墙。他们是回来了，他们可以住在伯利恒，可以住在伯特利，他们在别的地方都耕聚耕种，没有错。他们也过节，也有祝棚节，也圣殿，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城是空城啊，意思就是说虽然圣殿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城墙呢还是破的。意思就是说城墙呢没有重新建。因为城墙是什么时候被毁掉的呢？是巴比伦攻城的时候就已经毁了。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读这个是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吗？耶利米哀歌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你应该流泪成河。所以那一段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当初怎么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被掳以前，你看见神的同在完全被拆，这你看见吗？好像你看见那个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如果那个同在 是事实，是真实的，神让外面东西可以存在。所以如果里面东西已经实际没有了，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如果里面东西没有了，神宁可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回来了，感谢主，圣殿已经重建了，已经带回了神的同在，没有错。他们也在迦南美地过生活，享受基督做他们的产业，这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还缺一点，那缺一点什么呢？那就是圣城、圣殿是恢，圣地是恢复了，圣殿也恢复了，但是呢，圣城没有恢复，那个城墙没有恢复。城墙没有恢复什么意思？就是对世界来讲有很多的破口漏洞。那什么时候动不动仇敌就射你一下，动不动火箭就进来一下？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当不起的。如果今天教会门大开，如果今天教会那个城墙大开的话，到处都是破口漏洞，那弟兄姊妹，世界随时可以进来，世界随时可以支配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城墙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起来，像尼希米一样。所以尼希米的负担是什么？尼希米的负担就是把这个城墙，把它所有的破口漏洞都把它补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指的什么？指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不错，今天我们能聚在一起享受主的同在，好像有了圣地的恢复，因为你在聚会里能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而且呢也能享受着神的同在。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神的见证在哪里？我们不是教会的全部，虽然教分四分五裂，但是我们应该要让弟兄们看见，我们不能分开。我们的见证应该是合一的见证，那就是那个城墙。所以弟兄姊妹，谁来建造那个城墙呢？还是你继续让它破口漏洞越拉越大越好，越弄越大越好？不是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城墙荒，城墙破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这就是尼希米的重点。尼希米就该给我们看见说，到底圣灵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等到城墙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以斯拉那一份就进来了。你看见以斯拉他是文士，他实在能恢复神的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在什么呢，在你以斯拉记里面，他没有进到他那一份，那一份他没有出来。他美化圣殿、修饰圣殿是交代清楚了，那一部分清楚了。但是怎么修饰圣殿？我们知道他真正尽他最大的功用的时候，是他把神的话完全解开的时候。所以等他话一说，他一站起来，一把主的话一打开，很多人就痛哭流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复兴，这就是主自己所做的。所以等到城墙一盖好，所有破口漏洞一堵住了以后，基督的丰富就进来了。慢慢的就不再贫穷，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的，然后带进来的就是那个后面非常荣耀的情形。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尼希米所给我们看的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今天属灵的应用，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是怎么样当初应用在以色列身上，同样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蒙主的呼召，能够为着他的见证，那么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尼希米对我们就特别宝贵了。请记得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尼希米记还有以斯拉记，这些话主要是对那些剩下的百姓说的，尤其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因为那些话对于在巴比伦人不需要说，他们不在乎，他们就是说了这些话以后，他们再起来才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是特别是托付给那般关心神的见证、爱慕神的见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尼希米记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的。 所以在应用上，我想我们就知道怎样来应用。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再读一次尼希米记的，对我们就有帮助了。那么等到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怎么建造那个殿的时候，你稍微知道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内情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背后有话的，这个背后有些原则的。那么怎么样今天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的恩，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叫我们听见这些话，但愿也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起来能够响应你的话。主啊，但愿我们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来是空手回去的。主啊，既然你对我们说话，但愿就借着这些话能够把你的复兴带下来。但愿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堵住所有的破口和漏洞。主啊，叫仇敌没有机会来攻击你自己的见证。主啊，好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